我们还是讲菩萨戒啊。他说将来五戒啊，那个不妄语啊，不信用，不受信用戒啊，这个喝酒啊，看一个就是他讲说喝酒，酒是遮戒范围之内，杀盗淫妄这是根本戒啊，酒戒是遮戒啊。他说这个遮戒呢，什么叫遮戒呢啊，他啊这个不是很重，但是喝了酒呢，但是受戒的时候要发愿呢啊，一定要啊，我进行的时候不杀不喝酒，但是呢在生活中呢可能会遇到一些情况呢啊，非要你喝不可，但是你可以通过啊某一轮仪式，比如那家吃药要拿酒做引子啊，或者说啊某一轮环境的话非要去尝一下，那说人家说很多人他菜里面或者烟什么的一番酒要非酒在里面啊才行，没有酒的话啊就不行。他说这种情况是遮，遮什么叫遮呢，遮戒就可以通过忏悔啊，通过后悔就可以消除啊，通过忏悔通过后悔啊，这个罪就可以消失掉。他说这个杀盗淫妄酒这个五条戒，我可以把戒相再重复的说一下。他说杀生就是杀人啊，对于无戒来讲就是杀人，杀人当场七天之内死掉，这杀一个人七天之内死掉，他说就是重罪。如果你杀那个人结果七天之内没死，到第八天才死，像这种罪叫中品罪啊。那说杀畜生杀蚊子叫下品罪，那说下品罪跟中品罪可以通过，可以通过忏悔，忏悔有两种，一种呢低头忏悔，一种呢啊这个忏悔话就是四忏悔跟离散忏悔。四善忏悔呢就像我们拜忏啦啊，或者啊请我们老和尚给我们忏悔啊都可以，但是你必须要死下，受过死下的戒的人，那么说他是一个有德具备大德的人。那么说你有什么罪啊，我杀了人啊七天以后啊八天死的，我知道可以忏悔啊，求善知识啊给我给我忏，他有一个仪式叫揭魔，而揭魔以后呢罪就没有了，消失掉了。那也可以通过你自己呢拜佛，像菩萨戒来讲犯了大戒这个重罪怎么办呢，要通过在佛面前见光。其实大家知道吗，如果真正的用心来忏悔的话不是一件很难事，我们信阿弥陀佛的人呢这个对阿弥陀佛非常诚心，因为我明显感觉到我要通过啊几天的忏悔啊，我可以见到很多的愿像，就是覆在末顶啊，或者头上放佛放光啊，或者梦中见佛啊，都叫忏悔了。就是说你忏悔的时候啊，我要忏悔某一个罪，然后呈现诚心的忏悔。你忏悔一段时间，你发现了、啊、梦里面见到佛了，你罪就没有了；或者说见到佛陀放光了，也是罪就没有了。啊，就见到佛菩萨，罪就没有了。其实呢，也并不是很难，内心很诚心的忏悔，罪一定会消失掉。所以不要怕这个世上的忏悔，一定可以把我们忏清净的。第二个呢，离散忏悔，离散忏悔是通过般若智慧啊，了知心就是佛，佛就是心，知此不知，就是说把般若心抓得死死的，深信不疑，发菩提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安住在般若上面，那你一切罪都会消失掉，就是杀父杀母的罪都可以把它灭掉，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这个啊，你犯了罪可以通过这些忏悔的方法，离散忏悔四善忏悔都可以。但是呢还有一个轻微的忏悔，就是说一只蚂蚁啊，一只苍蝇啊，或者不小心或者被逼，毕业的时候逼你，假如说家里蚊子太多了，我实在活不下去了，我要再不把它赶走，赶也赶不走怎么办呢，把它杀掉，是吧？按照慧立法师讲，他说家里蚊子太多了，现在又娇气，家里蚊子太多没办法赶也赶不走怎么办呢，那你告诉他念三遍往生咒，给他打个皈依，请他出去，请三次 啊，请三次还不出去你就该死了，把你杀掉。他就是这样讲的，是吧？他说这个还有那个外面那个纯子专家，你看俊灿里面好多蚊子啊，就告诉他杀鸡，你请你走啊，我要俊灿了啊，给你打皈依，请你走，我要俊灿，讲了三次。老师我就不管你了，死就死了。他就不能，因为这个没有办法，对我们尊生反复的话，你说不准拆，人家里蚊子堆的要你不杀才怪呢，是不是？如果又要不你杀，那到最后面退失佛性来，我们会不学佛了，这样搞下去。所以呢，我们跟他讲是三次打个皈依就算了啊，这种叫。那我说我们杀了，比例来讲啊，被生活所逼，你要杀一个，或者无意中杀了个猪、鸡、鸭什么一类的东西。不小心那就被业力所逼迫非杀不可，那怎么办呢？就是说你丈夫说你今天不杀我让离婚，那没办法了，告诉佛没办法，我不能离婚啊，这个那我就杀了。那么说当然你可以低头忏悔就可以了，师父都不要找了，低头忏悔知道吧，实在被业力所逼迫啊。但是呢在受戒的时候你发的愿是一粒蚊子都不杀，受戒的当下你一定要发大勇猛心，不能说一点点不杀哦，可以我以后可以杀一点点啊，我在受戒那就不得戒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法性不穷了，你本身想被生活所逼死没有办法，那说还没有受戒就发这个愿准备将来杀生了，那是什么呢？就像人家哎呀我要喝酒，那你现在告诉我们一定要喝酒，那我一定会告诉你就不要受戒了，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受戒就准备去喝酒了，那有什么意思呢？虽然我们没有受戒之前发的心一定要进行受啊，进而要永不杀永不道也不喝酒，但是被生活所逼谁能肯定那谁呀、啊、是不是？我们都不能肯定了我们将来不会犯罪啊，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所以呢我们现在当下法心一定要真实，因为这一念之间的功德是非常大的，知道吗？有忏悔有这些东西，那么说这个重罪轻罪要搞清楚。所以菩萨戒来讲，佛菩萨给人家受戒的时候不说轻重是过失很大的，要告诉尊生什么叫重什么叫轻啊，令尊生可以起手知道啊，不会恐惧。你要搞一个连蚊子也不能杀，一些菩萨听到以后呢，那我不受戒了，不让菩萨戒不收，我五戒我就不收了。为什么呢？因为蚊子我不小心啪一下打死了，那怎么办呢？那你说蚊子不杀我在生活中我做不到啊，那一些人都会退失菩萨戒了，退失五戒了，那就麻烦了，是不是？所以佛陀告诉尊生什么叫尊戒，这是不杀人七天，杀人就是你杀人七天以后死的话都是尊品戒了，而不是尊戒了，知道吗？所以呢证明佛陀给我们的放的限量是很大的，给我们的空间应该是很大的，不是那么很受戒那么恐惧，非常大的空间让我们法心受菩萨戒立尊生啊。就是盗戒偷盗，按照我们经纬来讲呢，盗戒是最难持的，杀戒你知道吗？杀你就要拿起刀对面念头就知道是做坏事，但偷盗戒杀盗阎王九里面戒的偷盗戒是最难持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家里拿一个苹果就犯了盗戒，在路上看到苹果拿一车吃就犯了盗戒，他就犯了盗了。所以呢生活中你就是说啊、这个庙里面这个你要是我吃饭的时候啊、人家发了一个苹果我放桌子上我走了嘴巴拿走了犯了盗戒，你不管拿到哪里去都犯了盗戒。我是谁下场来讲，但菩萨戒不是这样说，菩萨戒另外的说法，菩萨就说哎，我吃饭的时候你发了苹果，但是我会做了一个仪式，就是说我领受了并且在那念了经和回向了，就等于我吃了，就像富菩萨他会吃饭吗？那你把饭关了端到这佛面前一下一端走了，是不是犯了盗戒了？也就是说佛陀领受了就可以了，你拿给我领受一下啊。你像我说菩萨当时有一位长者，他供养了500个龟，他有500个鱼子跟着他一起见文殊菩萨，当时文殊菩萨在闭关，他就坐在外面就等着文殊菩萨出来以后，他把那500个鱼子全部供养给文殊菩萨了，文殊菩萨灵寿了，就灵寿了又还给他了。 于是就还给他了。那么说还给他呢，他带这个鱼子，后来他们那个长者闻到大智慧钵钵经以后开悟了，回来带五百个鲑鱼就回来了，就混大弘扬钵钵带五百个鲑鱼，五百个鲑鱼后来都得到很好的报应。那么说最重要的是文法的利益，我不是在向上的执着。那么说我们做了一子以后，我放在桌子上面去，他说谁你不听说吗？哎呀，我这个苹果啊，很多婆婆都妙得起，就说哎呀，我拿一个苹果给孙子吃啊，给孙子这个求健康啦，学业有成啦，或者一类的这个回向心。那么说求师父，或者说自己想拿一个苹果没告诉别人，或者是拿回去了，你有没有罪呢？其实没有罪，在大乘教法里是没有罪。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是对佛菩萨彻底的信任的。第二个呢，他是对佛对这个苹果是充满加持力的。第三个呢，他是深信因果，把这个苹果给孩子吃，孩子会得到好处的。他完全是这样的心来做运作的。但是我们一般人认为，按照我们常常修无戒，因为他拿了苹果倒了苹果，你加了一个道字，反我犯过失。那个人拿苹果的时候完全是一个善心过去的，结果你不好意思，你犯了道戒，结果他生了道念，哎，我到了，反我犯罪，知道吗？本来他是没有罪的，因为你一个莲子，就像说你家里有鬼，你就在人家大脑信息里面加了一个，哎，我家有鬼，他回家就真的就有鬼了，知道吧？是因为你给了一个信息给他了，就出现了家里真的见到鬼。为什么？那个本来是没有罪的，你加了一个，哎，你有罪，结果他心里面有了罪的概念，有了罪的概念呢，觉得哎呀，我孙子吃了这个有没有罪呢？你想我拿了苹果又有罪呢？很多罪，很多罪就出来了，他是一生的罪。所以呢，我们讲话的时候呢，要非常的细心，非常的慈悲，非常的关照，才能够讲话圆满。你不能够动不动人家什么罪罪罪罪，这样是不好的。我跟过去我就拿一个什么东西给别人家吃吧，什么一类的，哎呀，他们要的东西我不干了。哎，这是谁告诉你？我是不吃给你的。我们常常看庙里面，释迦牟尼佛也做过不吃啊，就是说把这个吃的东西不吃给众生啊。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有一个阿罗汉，他有个袈裟卖了，搞了一碗饭。后来，佛陀说这佛陀袈裟卖的这个饭我不敢吃，我受不了。后来个比丘问，他说佛陀都吃不了，那谁能受得了？他就问，你家里有父母吗？他有，他说你父母能受得了？他把这碗饭给父母吃，说他父母吃了以后呢，不但能受得了，你父母将来会增长很多的功德，让你父母将来解脱。这意思说，我们不吃的时候，众生灵受的时候，感受到佛菩萨的一轮慈悲，我那个众生会增长善根的，增加福报的。你搞一个，哎，你吃庙里饭，你要欠债务，你下辈子要还。好，他感觉到，哎呀，有罪呀，我欠了庙的债务啊。好，这个呢，你加一个罪，罪上加罪，到处都是罪。明明是一个大功德的事情，搞得一身是罪。你看这个佛法上面一转过来完全是两个样子，所以呢不要随便的搞别的，你要做布施想就可以了，知道吧？所以我们在外面讲法的时候就得小心不过的，你布施，因为我们常常要布施给别人的一样，你搞一柱庙的东西不能要，搞得和尚跟那个在家的人的话格格不入，好像和尚哪一个佛像了，哪一个给人不能，还是不能接庙的东西，拿回家就有罪。我拿着手上，心里想，我都没给你，我不知道给好是不给好，啊，多难看啊，都不给我面子的，是不是？一点跟我们和尚一点面子都没有。本来我是想跟你攀个缘，结果那缘都没攀成。所以这个讲话要注意，所以你们教导子女啊，千万不要说庙的东西一点都不能拿，你要说要有恭敬心、虔诚心，要有这个欢喜心。要有一个充满加持的心就可以了，知道吧？那么说这个也是一样，偷人家的东西超过了国家法理，慧律法师讲过，超过了国家法理要枪毙了，就是正戒，坐牢的就是中品戒，参会的就是轻品戒，它是按照法理过来的，知道吧？就是说法理上该砍头的，那你就是死罪，就是这样。也就是说5000块钱就要抢，就要砍头了，那过处5000块钱就要砍头了，那你吐了5000块钱的意义就是砍头罪。 这种说法。那说过度讲四两斤，超过四两斤就是看透罪。四两斤到底是多少？现在谁都说不出来，没办法说出来它到底是多少。也有人说偷一件褂子犯重罪，就是说你偷的价格相当于上身的一件衣服，你上身衣服是多少，你偷超过了一件衣服就犯重罪。这样讲，他说整体来说呢，偷盗是一个小人之辈，肯定不是一件好事。偷嘛，心中有偷心肯定是不好，培养偷心有什么好呢？你将来果报也不好啊。啊，这个偷啊，他说尊品这个亲戚，假设你无意之中啊，假设你偷人家的，你自己不是有意的，对方有没有过失，或者说开玩笑，就说你知道，哎，我哪一样东西？你说他在哪里啊？你骗他，你说你在哪里找上，人家找了半天找不到，他又拿出来啊，这样的呢，就是不犯罪的，不是什么罪。那个这个，那、啊、还。但是呢，你拿了生制的东西，对方呢不知道，但是你自己没有动念头，对方啊，就像孩子的东西啊，这个在家里把婆把儿子的东西给偷拿走了，你自己不知道犯了盗窃啊，对方呢你就回来以后呢，看对方怎么反应，知道吧？一般对方反应比较强，重罪就会见你；对方也没有反应的话，你就很轻的罪，知道吧？他说因为偷了超过了，按照我们传统的祖师们讲的，就是一件褂子啊，一件褂子，一件上身的衣服就犯了重罪。按照慧理法师讲的话，超过法力范围之内就犯重罪。这个个人说法不一样了，是吧？真的有轻有重。杀盗淫就是说轻罪跟重罪，就是说重罪的话就是说男女产生了关系了，这叫重罪。但是男女没有产生关系，这是抱一下牵一下手啊，这个是中品罪啊，牵了手。那说假设说你把他手，你很念他，你在念他，但是手挨了他的手，轻品罪。就是说你很喜欢他，但是接着没有瞪他，就不犯罪。但是呢你把他手摸到了，就是我很爱他，摸他的手摸到了，就犯轻品罪。且轻罪可以通过低头忏悔就可以了。尊品罪没他抱了或者睡在床上没产生关系，这是尊品罪，产生了毛头鼠就是重罪了，知道？就你们这样说的。那么说这个，假设说男女之间那个人掉到水里去，没他救起来，这样你不登念，他是不按照无间来讲的话，就是那个鱼人跳到水里去了，你只能拿竹篙子去救他，知道吗？竹篙子救，手不能牵，他手不能摸，就是因为男鱼有鳖嘛，中国传统的男鱼鳖，这样你摸到鱼人的身体啊，你就会有触动感，就马上就有那念头升起来，很快念头就升起来了。所以呢，一般的话不会是这个等等，原来就说，哎呀，我年纪这么大了，没有关系了。我听说还有个80岁的婆婆啊，80岁的公公还在跟70岁的婆婆还可以结婚呢，这个80岁的婆婆还生孩子呢，有没有？这个，哎，有一个报道就是这样报道的，80岁的婆婆生孩子，哎，就是说人到70-80岁还是有淫欲心的，知道吗？他说你手。你过年跟你不相识的，像佛教讲邪淫，知道吧？就是自己丈夫之外跟别的男女关系，你在路上，哎呀，给一个老头你不认识，把他手牵着，你这么大了没有关系了，牵着走，其实还是一个淫欲心的作怪，知道吗？还是有淫欲心的，淫欲心，我们心里的淫欲心的话，因为淫欲心是义，知道吧？就义，也不能牵他的手，但是呢，人家穿了要牵一下。有时候呢，即使登念头也要帮助他，就是说宁可自身脱地狱，不要让人家堕到地狱里去了。就是说可能会登念头，但是呢，为了帮助别人，还是在菩萨界里，我将来通过遮止我还是要帮助一下别人，是吧？所以呢，这个与他自己的丈夫没有关系了，自己丈夫自己的妻子和丈夫的话，他是正当的，是合法的，也是围绕着法律范围之内。但是在那个过去的话一般男人有好几个妻子，好多妻子，但好多国家法律上准许的是可以的，比如说跟很多妻子在一起，按照那个我看了一部经典上面说过这样的， 他就说啊，这话不能讲的，讲了以后人家出误解啊，这有一些，也就是说啊，隐喻啊，弯喻啊，弯喻说自己是富菩萨啊，说自己呀是圣人，我有神通，我是富菩萨，然后呢被人家信了，被人家信了，你自己也是认为是，认为自己是富菩萨，真的感觉到自己有神通了，感觉到，然后呢叫别人家信，人家也信了，你就犯重罪成立，叫弯喻戒，知道吧？第二个呢啊，其中品戒，就是说自己认为自己是富菩萨也认了，并且讲别人家不信，这叫中品戒，知道吧？人家不相信。第三个呢，自己知道自己不是富菩萨，也没有神通，但是骗别人家，骗别人家呢，被人家啊四种非等的，人家根本也不信你，但是你口里说了我是富菩萨，你开玩笑，那是轻品戒，就是说也有无缘无缘无故的说我是富菩萨，不能这样说，知道吧？你这样说的话是犯轻品弯语戒，你自己知道自己不是富菩萨，打弯语。但是在那个圣义地里面讲的话啊，就是在法义上面讲，就是说我们本身自信就是佛，说自己是佛，从圣义地上讲是没有，从法义上讲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你自己根本不了解法，然后呢啊随口而出，那说就是妄语啊，说这样啊，或者说我戏弄，说自己是妄是富菩萨，便也不信，也认为是戏弄，但是呢也犯了轻品戒。但是轻品戒呢，哎呀不对，我不应该这样想，就是低下头就可以了。那么说这个啊弯语戒还有喝酒戒，酒戒也是，酒戒没有重戒，只有轻戒啊，轻戒就是人家喝酒，人家酒气想喝酒，然后手过酒气，无非是无手，就告诉我们了，在你想喝酒的时候手伸出去没有碰到酒杯，还是不戒罪的，知道吗？但是呢你想喝酒，你一念升起来了，然后呢手伸出去了，不断的伸出去伸出去，这样你在酒杯这么一点点没有爱上，罪都不会戒你。但是呢爱上去了啊，无非是无所，就是说你酒手爱上酒杯子想喝酒，但是你不想喝酒，那就没有罪，知道吗？假如说啊，家里人吃酒吃肉，你要打扫卫生吗？你要痛快地把它打扫卫生，为什么呢？要打扫卫生，你不是想喝，是要把污垢扫掉啊，要打扫卫生，要捡起来，那是没有罪的，也不会无杯是无手的。有人看到这个戒，又有说你想拿酒杯无杯是无手，你酒杯也不敢拿了，那家里吃完饭以后呢也不打扫卫生了，那怎么行呢？哪有这样的菩萨呢？是不是？所以呢大家知道，家里把酒杯收起来可以收的，没有关系的，绝对没有关系的。那么说怎么样的重罪呢？你想喝酒，把酒杯拿起来了，并且喝到肚子里头都发晕了，你就是中品戒，知道吧？中品戒或者自信叫人性，中品戒就是说自己把自己啊头喝晕了啊，这样的。但是呢他没有中品戒，但是呢喝酒会产生中品戒，比例来讲，喝酒以后呢会杀盗淫妄啊，酒会犯五种过失，过出一个比有一个人喝酒，他没有菜呀，看到一只鸡来了他杀了，后来发现了是别人家的鸡啊，弯盗戒也犯了，杀生也犯了。后来呢啊，这个人家渔人来找鸡啊，人家问我家的鸡你看到没有，他说没有，他说杀吃了，没有啊，弯鱼戒也犯了。然后呢你看到渔人他喝酒头晕晕了，看到渔人胆子也很大了，把那个渔人给抱了，然后他淫语叫无恰叫钱给犯了。至于喝酒他胆子很大吧，这个喝酒壮胆嘛，他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至于这个无恰叫钱给犯了。所以呢啊，酒会犯掉，但是呢你喝了酒以后犯了这五品戒，这个酒还是轻戒，但是犯了五四条戒呢，那个变成重戒了，但这个酒还是在这轻戒范围之内，因为酒戒呢是没有重戒的，它可以使你犯另外的啊四种过失，知道吧？酒戒过出有一个人吃烟了，烟酒量身点了，吃烟的人他打坐的时候中耳不通，中耳不通啊，后来吃一他打坐的时候啊气耳不通，老是上不了功夫，有一天三十年后 30年前抽的香烟，30年后终于有一天气没打通的隔出来，一股烟味就出来了。哇，他说原来这个烟把我的气脉给堵住了，它就小小的气体啊，那么厉害，整个在我们的经络里面就堵住了，就是用不上功。所以很多人修行用不上功呢，都是跟你受到的业有关系，知道吧？并不是你没有智慧，也不是你没有福德，是因为你有业障。这个业障你不把它去掉，那你永远上不了功夫。所以呢，你看，只为了吃了一支烟，令你30年后才有通脉的这个才能起受用，多么危险啊！所以呢，烟酒这个烟酒可以使中耳麻木。我们的这个大脑子这个地方呢，一个中脉到底下去，那说喝酒的人这个地方很容易麻木啊，很危险的中风啊、脑血啊，这个地方都是因为这个产生的，知道？所以喝酒的人很容易中风，或者是啊这个中脉啊、气脉啊都有很大的伤害，所以喝酒肯定是不好的。所以呢，这个啊三到饮万酒这啊这个五条戒。那么说我们讲五戒的功德啊，这个五戒的功德我们思维一下，我们想不想受五戒。那么说从这个五戒向上讲，我们持五戒应该不是难事，很有意义的事情。第二个，想一想五戒的功德啊，我们过去持五戒，过去持五戒的人生，你的人生就是五戒，就是说你现在得到的寿命是怎么来的，就因为不杀生。你今天啊这个富贵从哪里来的？你今天获得的这种富贵，遇到好师父，有父母宣前啊，还有个好这个好的家庭，还有个好的这个还有很多钱存在那个地方，这些都是因为不偷盗而来，过处不是你赚来的，是你过处不偷盗得到的这种福报。那不邪淫相貌，不但你心地上面，不但你相貌上面还能看得过去，那说你的心地上还是很善良的。这个呢都是因为跟不邪淫有关系，所以不邪淫界可以得到这个相貌的庄严和心地上的善良啊。你今天就是这个功德。那想一想不邪淫不喝酒对你的你想一想，你现在晓得跑到庙里去，晓得回家去，晓得闻法，这是什么信任吧？有信就是得信。人家我为什么会给你讲法，这一次离不开你不饮酒戒。如果你要是饮了酒打妄语啊，你要是妄语戒犯了，我见到你我不会想讲法，因为妄语戒是没有信用的，给我感召就是我不想跟你讲。那我想跟你讲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有你的业力感召，你没有业力我感召，我讲你也听不懂，为什么呢？你的业力把我推至门外。所以呢，你以为我跟你讲法是我们的这个，是因为你修了不妄语戒，才能够得到我现在跟你讲，或者你在听，并且还能听得懂，还知道讲什么东西，都是有个妄语。你跟猪讲，他听得懂吗？因为妄语戒是把佛法推至门外了，知道吗？所以呢，妄语可以对智慧偏财。而饮酒信用吧，那我能够对你产生信用，是来自于过去修来的。你看你孩子也信任你，不然我也信任你，你做生意外面人信任你，你烦恼的时候有别人安慰你，你是快乐的时候有人跟你在一块欢喜，你走到任何一个地方有人跟你做伴侣，是不是？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来自于信。一个人或者世上没有信就会什么样，孤独，知道吗？你苦的时候没有人安慰你，你快乐的时候没有人与你同享，就是说你的快乐没有人愿意跟你同享，你的痛苦没有人跟你去同当，你为什么落到这种悲惨的之处，这个悲惨的这种状态呢？是因为你过处修这个喝酒没有信用，没有信用就孤独，这孤独。那么快吧，要吃饭了是吧？所以呢，你现在得到的这种福报啊，这种福报，就是说你这种福报，你可以看出来，你现在得到的啊，你现在得到的一个你的生命，八十年的生命，你现在得到的空间啊，你现在得到的相貌和内心的美丽，和你现在得到的信用，和你得到的这些善知识。 文法能听得了这些，这都是过去持五戒而来的。你想想，过去就是持了五戒，现在得到这么大的空间。你看，持五戒就是六个字啊，杀盗淫妄酒。过去持了一下，这种果报是广大的，这种虚空，这种大地，是吧？这种广大的功德，你走遍这个地球的功德，你不持五戒，你出生哪能有这么好的福报？能遇到儿子、生子、丈夫、父母、兄弟、虚空大地，五湖四海，到处游。那么说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持五戒，你过去只是持五戒而已，现在得到这么大的空间，这种空间就是要无戒功德，无戒的功德。因为无戒的功德，你现在想一想，你持五戒是为争夺你这一份功德，这份功德如果你要不持戒的话，这份功德可能后世就没有了，就是吧？那到哪个地方去了呢？你不是短命啊，短命到哪里去，是吧？那出生的蚊子短命，是不是？还是第五个出生一刹那时间十几百万次，那叫短命。然后贫穷，贫穷恶鬼就贫穷，是不是？这个丑陋，什么人丑陋啊？地狱的众生就是丑陋，恶鬼就是丑陋，都伤得到，居就丑陋，畜生道啊，这个无信，人家都不理他，什么不理他？被抛弃的人，是不是？那么说这个无信啊，对他不会幸运，恶人。那么说这样的人呢，都被我们众生所抛弃了，到三恶道就非常危险。所以我们这个无戒，你要思量为什么知无戒？因为我们本身就在无戒之中，我们人就是因为无戒。那为什么有贫穷下贱有富贵呢？是跟你持无戒的见情有关系。我为什么出家你不出家呢？我为什么寿命长的寿命短呢？都因为跟持无戒的全和不全有关系。是以世界上所有人世上无秩序啊、世上无一样的人呢，就是说人每个人不一样，是跟持戒有关系，持戒好和差啊，跟这个都有关系。那么整体来说呢，我们都在无戒功德之中，每个众生呢，所以要争论人生都应该持五戒。人到七岁以后就应该持五戒，七岁就应该持五戒，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圆满的人生。所以你们孩子生子七岁就应该劝他啊，要学五戒，叫他搞个小纸条。我在外面呢，看到小孩子，我就写个五条，不是在外不傻身不偷盗，放在他的床头上面，告诉他你一定要这样做，啊，一定要这样做，按照这五条去做，你做对了，我就奖赏你；你不做对的话，我就要批评你，要他回家去关照，从小练成一种习惯。而五戒呢，不是说受就一生，要不断的受五戒。不断的持五戒，就是说在南传佛教里面呢啊，杀盗淫妄就是半月半月持，一半个月当标的持一下受一下回家去做，十五天过去了怕自己戒欲过失啊，回来又受一下，受一下再回去，再回来过去。人南传佛教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中国不是这样的，我们中国受了个五戒以为自己一生就这样的就算了。其实五戒是半月半月生，半月半月持，半月都要来受的。那么说证明说这个戒是做人吗？是做人之本吗？是不是？但是持五戒的功德，我们不但了知五戒的这个过去这么大广大的功德，持五戒会对什么呢？第一个，持戒可以远离灾难，就是说你持五戒，一个持五戒，有一个村庄能持五戒，或者一个地方持五戒，这个地方啊就会免除灾难。然后你看，第一个它可以远离贪嗔痴慢疑啊，就是说将来这个贪心烦恼啊，要吃饭是吧？吃饭，阿弥陀佛。好，那晚上再讲，大家希望晚上的还是要听啊，晚上有张菩萨戒条。